那么第三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到哪里去，我究竟要到哪里去，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们对于我的未来究竟会到哪里去，我们很多人啊，我们会感到其实很多时候很茫然，我们未来究竟在哪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未来能够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我们要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一种智慧的选择。事实上呢，我们是需要去接受、去传承一种智慧的文化。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讲，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文化的产品。我们会成为不同的人，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不同文化，我们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成为某一种人、某一种性格、某一种兴趣、某一种爱好、某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其实跟我们受到文化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种文化的传承，它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建立。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建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思想，像这个西方的思想，是像西方哲学的思想，他们是二元对立。我们中国的思想呢，是这个天人合一。这个天人合一呢，中国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像印度的思想是凡我一如，凡我一如其实也类似于，也相当于天人合一，就是宇宙人和万物是一体的。那么西方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他把人认为人是代表这种主观主体，以这个世界社会是一种客观，而客观的社会，科学的发达就是不断的去了解客观的社会，然后去改善客观的社会，然后来为人服务。所以人为了过好日子，他就可以不惜一切的去破坏这种生态环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实跟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中国的思想呢，它是天人合一，我就要认为一正不二，就是这个世界它是我们人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人的手、我们人的脚，山河大地是我们人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人的一部分。我们破坏大自然，其实就等于破坏自己。所以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对未来这个世界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它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观会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那么比如说还有我们刚才讲的佛教讲因缘因果，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因缘因果的观念，我们就会有一种偶然的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啊，我们会带着一种很多侥幸的心理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有一天我们吃到苦果了，结果我们来不及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种因缘因果，我们就不会有侥幸的心理去做任何不该做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缘因果的观念对每个人来说，对这个世界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好。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相信人死如灯灭，还是相信三世轮回？如果相信人死如灯灭，就是一世论，人死的什么都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就会对自己不负责任，或者对这个世界不负责任，甚至会认为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轮回呢，我们就不敢随便做坏事，所以我们人就会有敬畏之心。所以一个人拥有敬畏之心，对自己对这个世界都是福报。所以在西方的社会，他们认为一个人要是没有宗教信仰，这个人是很可怕的，他 他可能还会没有道德底线，他可能会无所不为，他可能会无所畏惧。但是如果你有信仰，你有因果观念，或者说哪怕你信神，你又有了一份敬畏之心，你就不敢去干坏事。所以就是这个世界观是代表着我们看问题的方式，看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人生的一种目标和方向的选择。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我们每天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我们有智慧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还是我们用一种很自我很负面的看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看问题，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制造很多烦恼，因为家庭，因为感情，因为事业，因为我们没有智慧的认识，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智慧的看问题，那么每一样事情它都不会给我们带来困扰。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最关键的不在于世界的本身，关键在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认识决定了这个世界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到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哲学，其实它是非常现实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是代表着你看问题的方式，价值观就是代表着我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运用三观，只不过是我们从来没有正式的如何来建设自己的三观，如何建设三观，我们只是不知不觉的形成自己的三观。而这种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正确的三观，它给我们人生带来的麻烦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觉得认识，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是非常重要。那另外呢，从价值观的层面来说，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西方的文化，像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它讲究的是从个性解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一个人可以张扬自己的个性，然后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然后最后呢展现自己的才华，能够比如说大家在企业界的成就，或者艺术家在艺术界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就是代表着你的价值。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受到了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呢，它多半就是立足于就是通过一个事业，通过一个事件来实现自身的价值。那如果我们要是接受了儒家的文化，它的价值观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就是一个人要立德、要立功、要立言。那么这个立德呢，也包括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心性修养啊，最终能够成贤成圣，这个儒家最理想的人格内圣外王。一方面生命的内在具有圣贤一般的品质，同时呢又能够造福社会。在西方的这个哲学上，柏拉图他们讲的这种哲学王，哲学王它也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人说的这种内圣外王的，内圣外王的味道。那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一种人格的一种心性的修养和这种人格的实现，这是我们人生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造福于民，这个像这个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造福社会，让这个天下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么这个就叫利他的层面，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那么从儒家的思想来说，这种自利和利他也是同意的。那么关键是如何能够完成心性的修养，如何能够建立一种利他的情怀、慈悲济世的情怀。如果没有雄厚的哲学的背景和哲学的基础， 真的要做到是非常难的。而我们中国的哲学里边，在这一块其实是比较薄弱。那么佛教讲的这种价值观呢，它是立足于，就是它有不同的层面，比如说从人天成的层面，就是一个人应该如何过上幸福的日子，你做一个好人，然后让你的生活能够很美满，这个是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这个叫解脱，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声闻层，他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不仅仅要追求外在的美满，进一步还要追求生命内在的美满。生命内在的美满，那为什么要追求生命内在的美满呢？因为我们的生命，虽然说我们拥有良好的生活的环境，这个我们的家庭啊，一切都非常美满，但是我们的内心还有很多迷惑和烦恼，我们的生命还会不断的在制造痛苦、制造麻烦，这样的生命是不美满的。所以佛教的关于解脱的修行，就是要解决生命内在的这种不美满，让你成为一个既有美满的生命。那么佛教的菩萨层的修行呢，它不仅仅要让自己美满，让这个自己的生命能够变得美满，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美满，同时还要让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都能够过得美满。所以佛教，大乘佛教就是要不仅仅要自利，还要利他。所以佛教的这个价值观，它不仅仅是重视外在的利益，也重视内在的利益；不仅仅是重视现实的利益，也重视究竟的利益，就是未来的利益。不仅仅是重视个人的利益，也重视社会的利益。他把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现在的利益和未来的利益，整个统一起来。所以佛教的这种价值观，成功观，这个成功的这样一种成功观，其实它是非常的，非常的完整。而这个完整呢，就是来自于佛教的这种深厚的这个哲学的理论。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简单的讲一下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讲到这个企业家的成功战略，其实我想要处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处理好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因为过去东方文化呢，在这个中国文化经历的这个宋元明清之后，一路走向我们的国势慢慢的走向衰败，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点不自信。所以这个清末的时候，大量的西方文化的涌入，所以当时人们就在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以中国文化，要以东方文化，做人的文化、生命的文化为根本，以西方的这种做事的文化为体为用。我觉得这样一个结合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伴随着我们的这种商业的发达，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对生命的文化、对生命的认识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正确的成功观。这个成功观呢，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种以商业的成功和商业的战略就成为人生的战略、人生的成功。我们不仅仅要这个学习这个西方的这种商业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和长处，我们更重要还要了解我们这种东方，比如中国的这种做人的文化和佛教的这种文化带来的成功观。就也就是说，我们要以做人的成功为根本，我们要以对生命的这种成功观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关注一件事情，我们还要关注这一生。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一生，我们还要关注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如何让自己的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都能过得美好？那么佛教的这种轮回的思想、解脱的思想，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充分的依据。而当我们能够按这样一种理论去修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成功，它就不仅仅是现实的， 同时也是一种究竟呢，这个不仅仅是一种这个个人的，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成功观是值得我们需要去学习和了解。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处理好这种这个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一般做企业呢，我们会偏向于就是积极的入世。当我们在积极的入世的过程中啊，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很累？现在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遍呢，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儒家的文化，它也是一种非常功利的文化。所以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啊，这种《金刚经》《心经》啊，它会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士大夫必读的经典？因为他们通过佛教的经典来学习，他们就会有一份在入世的同时，有一份出世的操练。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呢，比如说有个别人，有少部分人，有些人呢，比如说他信仰了有了宗教信仰之后，他有可能就放弃了这个世界上的事业。那么这个就会让我们有的人会觉得，那我要信仰了之后，是不是我也要放弃这个事业了？很多人他就会对这个信仰、对这个佛法的学习，他就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其实佛法呢，它有小乘和大乘。这个小乘佛教它会偏向于治疗，当我要修行的时候，我就要放弃这些世间上的事业。但是佛教还有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就是把利他和解脱统一起来。佛教认为就是利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修行，因为佛教的修行最重要要修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修慈悲，一个就是修智慧。而慈悲的修行必须要立足于利他，你需要去积极的去帮助更多的人，在帮助更多的人过程中，帮助你实现这种无我，你心里面只有众生没有我，那就是在帮助一种，在成就一种无我的修行。然后在利他的过程中，你的慈悲心、你的爱心、你的这种博爱的心，心就会越来越宽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佛教还有空性的修行，就是让你知道，比如像《心经》啊、《金刚经》啊，它告诉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运作如是观。你在做利他的事业的过程中，一方面不要有我执、我相。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去执着这些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一种暂时的，都是一种条件关系的假象。当你能够看清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就会不粘着，你的心就能够跟空性相应。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积极的利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还是清净，没有任何的这些干扰，没有任何的妄想。所以大乘佛教它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好这样一种出世和入世的关系，也就是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那我这个讲的时间好像这个差不多了，我这个题目我就讲到这里。